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呢，来自于上海一位署名叫做 Vivi 的姐妹。她在自己的见证当中啊，还给自己的见证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主知道我的所思所需。我想不仅仅我们的主知道 Vivi姐妹的所思所需，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主是怎么知道 Vivi 姐妹的所思所需的呢？在她的见证当中啊，她就说到了，宇泽牧师你们好，我是在2019年认识主的，2021年的11月受洗，也是在2021年听到的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后来又听到你们电台其他的节目，跟着正儿老师的灵修节目也已经2年的时间了，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成了我每天必听的节目，我也为你们祷告，也帮助你们转发节目，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们的节目。
我今年初的时候呢，进入到了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后来呢又加入了教会每周四早晨的祷告会和晚间的查经聚会。带查经的是我们教会里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我加入的时候啊，正好准备路加福音的查考计划啊，一共十课，每课呢又分为5到6讲，每课结束呢有一次弟兄姐妹们的交流，牧师讲得很仔细，将经文和背景细细的掰开了揉碎了喂养我们。在2023年的12月7号，牧师讲完了第五课，也就是最后一讲，却宣布这是他最后一次带查经，这个查经班也暂时结束。他带这个查经班已经有10年了，当中经历了不少的拦阻和困难。这一次啊，牧师马上要退休，去留不明，还有诸多的原因，再开新课他估计也讲不完。他叫我们为新的带领和新的聚会来祷告。当时大家都觉得很突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就带着突然又懵懂的心空落落的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我继续参与为儿子在真爱住我家单身贵族的祷告活动，打开一看，推送的竟是为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查经聚会，祷告词也完全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得发到查经群啊，和大家一起去分享。群里呢已经有不少的留言了，表达了对聚会结束的难过、不舍还有遗憾，老信徒们有很多的情感。我分享了经文和祷告词，加了一句为教会、为牧者、为弟兄姐妹祈祷，感恩有你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言，算是暂别吧。当天在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感动要写见证，一边听呢脑袋当中啊还一边写我的草稿，要让你们一块儿为我们的查经聚会来祷告。心里是想的，可手却没有行动起来，杂七杂八的事情一来呢，转眼就到了12月14号。早上去晨祷会，我们教会呢还有两个分堂，几个月来我都是在主堂晨祷，一位牧师负责带领一个月。那天不知道怎么就想去离家近点的分堂晨祷，那时候我心里也有好奇分堂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但是我的带导事项啊已经交到了主堂，就思想斗争，是主堂呢还是分堂呢，还搞错了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就到了。因为见没有几个人到，就先去附近吃早餐，再回来的时候已经要开始晨祷了。进来的竟然是带查经的老牧师，他因为住得远呢，在主堂晨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他。
后来我还打听到分堂每周带成祷啊都是不固定的。那一天呢，我就碰到了这位以后不常见的牧师。那一天呢，他特别选用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和第六章的经文，讲到了不要利用上帝，不要妄求，要真实信靠的信息。我听得特别的认真，我觉得是一个奇妙的预见。可是神奇还没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认识一位程姐妹，是教会的同工，对我非常的关心，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和带领。我初心栽培啊也是在她的小组线上线下，他都给了我很多的教导。可是啊，两年前姐妹退休去到了外地，我也离开了那间教会，我们只是在网上偶尔会相互关注。那天到家却看到这位久未联系的姐姐发来了她的查经音频，说如果我有兴趣啊，我以后每周四她都可以发给我。我好开心啊，正愁查经没方向呢，听了音频更是激动。是撒母耳记下的查考。我有一个自组的三人读经组，开始的目的呢，只是鼓励两个慕道友打开圣经，好友们啊也能够时常聚聚聊聊。巧的是那一阵儿我们正在读撒母耳记下，所以我马上把音频发给大家。陈姐妹啊，真是上帝给我派来的天使，神他知道我的所思所想和所需，他不愿我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他知道我撒母耳记没读明白，他更知道我的懒惰和灵命的弱小。这一系列神操作让我不得不拿起笔来要写下这个见证。愿上帝赐福你们和你们的节目，以马内利。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微语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每次读到这些姐妹或者弟兄的见证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看到，你看2019年才接触的福音认识的主，2021年受洗，到现在其实坦白来讲也没有几年的时间哈。但是我们却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真的就是后头的跑到前头去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多所谓的老信徒其实是一个警钟。你就看到这些年轻的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如此的渴慕神的话语，并且当他们渴慕的时候，神不仅喜悦，神也祝福，并且神给他们开了这么多的道路。
所以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可是问题在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不寻找，站在那儿等着说，主啊，要不你来拉我一把，要不然呢谁在背后把我推一把哈。其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主动的去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其实就是站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寻找，无论是我们视野的盲区，我们灵里眼睛的没有打开，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神没有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寻找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说，哦，主啊，原来你时时刻刻都站在我的身边，可是我却把你像空气一样的忽视了。而这个忽视不是因为神蒙住了你的眼睛，而是你选择了让这个世界的繁华充斥你的眼睛。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你进入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出来以后那个光强大到你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你的第一反应，你的下意识就是闭上眼睛。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光中，那么即便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光让我们觉得睁不开眼睛，我们也要慢慢的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打开眼睛的时候，你就看到的是另外一片完全不同于你曾经灵里黑暗的那样的一个世界。而这个光明的世界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温暖，然后你就在光明当中大胆的努力的去寻找那更多的光明。
另外呢，借着我们微微姐妹的见证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大家一个鼓励。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讲到我们的 APP 出了很大的问题。其实你就真正的发现，真正牧养我们大家生命的并不是 APP， 乃是圣灵他自己。就像我们微微姐妹一样，虽然在教会的查经的聚会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拦阻，甚至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觉得说很难舍难分，可是问题是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圣灵也永远不会和我们分开。因此呢，圣灵就带领着我们的微微姐妹呢，让他有了一个新的牧养的小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的鼓励大家，不要把希望只是寄托在我们任何的一个 APP 当中，而是真正的寄托在神他自己的身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浙江的署名叫做安静等候的姐妹。她说，宇泽牧师你们好，认识你真好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主的平安啊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来为主做一个见证，神的恩典啊在我的身上很多很多，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今天呢，我就来说说今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就来说说在2023年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这些好像是很小很小的事情，或者说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感动要和大家一起来做见证的。
大概是在去年的三四月份吧，具体的时间已经忘记了，我女儿啊二次感染了新冠病毒。刚开始啊还不知道，她说啊人有一点不舒服，不想吃饭，就点了一碗水果和玉丸羹。我晚上从教会回来呢，他刚好在吃， 他说，妈妈这个很好吃，给你也尝尝。我说我不吃，你吃吧。他说没事儿，有很多我吃不完。在他的坚持之下，我就吃了好几口，还跟他是共用了一把勺子。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啊，他说他要去检测一下自己是不是阳了，他就拿着那个检测棒去检测。过了一会儿，他就在我们的家庭群里发来了这个检测棒的照片，两条杠。哎呀妈呀，我中招了。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完了，刚刚我还跟你共用一个勺子。我马上祷告跟主说，主啊，你保守我，你知道我的体质，我只有依靠你。就这样到现在我还是好好的。
那第二次呢，就是在刚刚过去的11月份，又是我的女儿重感冒，她继续和我们一起吃饭，我都在祷告上帝来保守我，使我不要被传染。就这样呢，到现在我还是很平安，没有被感染。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认为说，这不是很正常吗？说明你体质好啊。其实啊，我之前体质非常差，有一点感冒的流行风，我都是第一个中招的人。感冒了，不吃药挂水是好不起来的那种，弱不禁风。感谢主，我去年在电台当中啊，曾经做过见证，上帝是怎么样医治我的，使我平安的，然后我整个体质呢，就好起来了。我也知道凡事呢都要祷告，遇事随时祷告，这也是我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所学习到的。我每天都会听你们的节目，要是主日没时间听呢，周一我就会把之前的节目补上。我真的是爱上了这个节目，木心的笑声真的很治愈我，还有宇泽幽默的话语以及弟兄姐妹的见证，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感谢主。
还有一件事情是发生在2023年的12月1号，我儿子的饭卡不见了。我儿子今年读高三，在学校吃饭啊是充饭卡的，他的饭卡不见了，需要20块钱重新补一张，之前都已经补过两张了。我说怎么又不见了？再找找，仔细的再找找。他说，妈，我在学校里面翻了好几遍了，家里也找了好几遍了，床上、衣服、兜兜里都翻了好几遍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只能够给他钱。我下班回来啊，他在房间里，我就把钱放在了门口的钥匙台上，但是呢却忘记告诉他。他睡觉前啊，我跟他一起祷告，我问他饭卡找到了吗，他说还没有。我说那让我们一起祷告吧，求上帝帮助你啊找到饭卡。他在那里笑，我说别笑，上帝真的能够帮你找到。就这样啊，我们一起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他找到饭卡，不然又得花20块钱去补，虽然说20块钱不多，但也是钱呢。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祷告，各自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呢，我出门的时候看见那20块钱还在那儿，我也就不管他了。那天呢是他爸爸送他去学校，晚上放学回来，我也忘记问他怎么没拿钱了。到了第三号的早上，我送他去学校的时候才想起来他还没有拿钱，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啊，其实是饭卡找到了。我说诶，真的找到了？他说是的。我问他什么时候找到的，在哪儿找到的，他说那天晚上啊，就在自己的被子下面，之前怎么找都没找到，那天做了祷告准备睡觉，随手一翻被子就看见了这张饭卡。我说你看祷告有用吧，所以以后啊，无论遇到什么事啊，都得向上帝祷告，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说真的，当时祷告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的期盼他真的能找到这个饭卡，也就经常在节目当中听弟兄姐妹的见证，一点点事啊都祷告，东西找不到也祷告。我那时候就想，那我也就学着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祷告来祷告看看，万一找到了呢？
感谢主，饭卡还真是找到了，求主赦免我的小信，有主真好。今天我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啊，再来分享上帝在我儿子身上的那些美好的作为。最后我想说，有认识你真好节目的陪伴真的是太好了，我每天也会把你们的节目分享到教会的群里和不在群里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希望节目当中上帝的真道和弟兄姐妹们美好的生命见证能够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生命成长。
谢谢来自于浙江的安静等候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也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带来了美好的果效哈。很多时候大家分享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见证是否能够帮助别人，尤其是很多弟兄姐妹就说，我在生命当中没有经过什么神迹奇事，都是一些小事，那这些小事真的能够为主带来荣耀吗？你看，就是这些小事让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安静等候姐妹啊，就学习到了孩子这个饭卡丢了，那我们今天就试试吧。包括我们这个安静姐妹也讲到了，自己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信心，可是愿意去尝试一下，结果就经历到圣经当中讲的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很多人就说读经的过程当中也是蛮枯燥的，读经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啊，我们也不妨常常读经当中呢，也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美善。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我们现在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雅各书第一章27节的经文。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 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雅各书第一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最近呢，梁牧的课程正在听普通书信，老师也正在讲雅各书，仅仅5章却丰富而生动地将神学的信息与生活的应用展现在历代的信徒面前。雅各在整卷书当中教导信仰的实践，这节经文解释了何为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首先是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神的性情如何，我们才能够虔诚顺服，甘心乐意仰望交托，否则不过是拜偶像式的恐惧和利诱。其次呢，是看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是人眼中的弱势群体，也是雅各时代最低阶层的人群。雅各强调要爱和帮助患难当中的弱势群体，而不是欺压欺哄，只在嘴上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而是给予弱势群体最真实的看顾和实际的帮助。其实这便是主基督耶稣给我们在诫命当中的爱人如己，不是以人的标准施与爱，不是按照人的等级施与爱，而是连最底层的有需要者都甘心乐意的施与爱。最后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人的一生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属神，要么属世界。沾染世俗便是属世界，与神对立。总结下来就是大诫命当中的另一条，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信徒的信仰之路太容易用圣经的知识替代了生命的转变，道理都懂，只是不愿意放下世俗，经文都知，就是在生活当中行不出来。所以雅各书是圣灵对于我们这一软弱的罪性的敲打，让我们以外在的行为鉴定是否生命被重建。我们不靠行为得救，但得救之后必然会有行为的转变。听道、信道、行道才是合格基督徒生命的彰显。主啊，谢谢你再次提醒我，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如何。求你赐我这样的虔诚的心，洁净我的口与心，让我在你的面前不致羞愧难当。主啊，求你赐我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能力，不被诱惑，不被绊倒。主啊，求你加添孩子的爱，让我可以爱人如己，有爱的能力。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望着窗外慢慢细雨，想起我痛苦的过去，对快乐的向往，对未来的渴望，我试图压制深深的悲伤，人生戏和叹，恶念怨怨何时断，故事的结尾是否还有眼泪，让改变一切，勇敢面对世界，慢慢地爱。 消失，火焰亮起你爱情智慧，只愿爱你有些难为你变爱，改变了一切。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雅各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7节里面讲到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希望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人。那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能够讨上帝喜悦的方式。那当然在这儿呢，也再次要跟大家强调，其实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有个相互的共鸣，就是我们讨上帝喜悦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我们的行为，乃是我们的心。包括在这节经文当中呢，也提醒我们了，说在上帝的面前没有玷污的虔诚。另外呢，也讲到说在我们的虔诚当中要做的事情，包括在这节经文当中讲到说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当然呢，我们所谓的虔诚呢，又不仅仅只是这一项那么简单，还要保守我们自己的不沾染世俗。我们知道在如今的这社会当中呢，我们很多的世俗上的那些东西呢，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而唯有当我们能够沉浸在神的世界当中，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而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如今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所比较缺乏的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教会的生活，所以呢，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并没有过一个真正得胜的生活，或者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以至于别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根本没有看出来我们有和世界任何的不同。所以呢，这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很多的时候当你纵观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说他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你看不出来真正信仰的影子，而这是非常要值得我们大家去小心的地方。
是，我前两天就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我的一个妹妹呢，当然呢在电台的时候她是我的实习生，后来她又成为了我创业路上的伙伴，然后一路陪着我们，甚至我们来美国也是这个妹妹其实帮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前期的预备工作哈。结果这个妹妹呢前两天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就说，姐啊，你能不能把你之前算命的那个姐姐的那个微信给我，我今年本命年，我想要去问问她。那其实你知道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是在开车的，可是我心里面呢就是有好多好多的嘀咕。首先我肯定不能够让她再去算命嘛，因为这已经是违背了我的信仰，我也知道那是假的，那是不真实的。但是我又在想我怎么来回答她，我当时想我说要不然我就告诉他说我没这个姐姐的微信了，这个算命的这个姐姐的微信我没有了，我删掉了，因为她跟我的信仰相冲突。可是我明明还有这个姐姐的微信，我并没有删掉她哈。我觉得这就是欺哄。可是我又在想，那我就跟她说不行，我现在信基督了，我不能够给你这个东西。那是不是会让她觉得你们信基督的人怎么这么狭隘啊，因为她不信，她不懂得上帝的真理的话，我这样说她会觉得说，哦，你们信主的人怎么都这么狭隘。其实这也的确是很多非信徒对基督徒的一个认知。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我该怎么说。后来呢回到家之后呢，就忙忙碌碌的，我们吃完饭以后带着孩子读经祷告。可是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他传福音呢？哎，我觉得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说，我今天心里的那个挣扎当然是真实的啊，就是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在传福音前的这种挣扎。后来我就在跟我的女儿祷告完了以后，我就上去给她发语音，我说首先我有这个姐姐的微信，但是呢我不能够给你，因为呢我要告诉你这是虚假的，这是不真实的，而且这和我所信的上帝是完全冲突的。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择信上帝而不再相信去算命。其实你知道因为我创业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去找那姐姐算命嘛，哎，我这个时间开业好不好呀，我这个时间
良辰吉日，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不信嘛。那后来我就跟这个小妹妹讲哈，因为她真的是一直都跟着我，她对我非常的了解。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看当年我算命的时候，这个姐姐说你34岁以后特有钱。那我那会儿是吧，创业的时候我就想等着 姐34岁以后带你们飞黄腾达哈。
给你的是一个时间点的盼望。
对，而且你知道最主要说的特别准确，是你34岁以后。那个时候经常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等着啊，姐飞黄腾达带你们飞哈。
就是34之前我再穷我都不怕，我知道一到34点我就马上飞黄腾达了。
但是你知道特别奇妙的是34岁那年是我最惨的一年。真的是最惨的一年。首先呢，我离开了我原有的平台，离开了我原有的那个电台，我加入了一个新的电台。我满怀期望的觉得我在这个新的电台我又是一把好手，我又可以打造一个辉煌的电台频率，
全新开始。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开始创业，我又开始去做我的这个自己的文化公司。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创业文化公司能够在竞标的时候拿到政府600万的项目，那就是真的太看起来好像红红火火，感觉我34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旺盛啊。但其实那一年呢，我自己加入新的平台之后我就迷失了，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因为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哇，创办一个电台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我加入以前的电台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是个成型的平台，我只是在成型的平台上面又跳了一脚，可是现在是一个废墟，我要重新建，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就 lost， 我就迷失了，我说该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创业又刚好被骗，好，就600万的项目最后真的是赔得一塌糊涂。那我就觉得34岁那年我根本没有有钱，我真的没有有钱。但是34岁那一年浑浑噩噩凄凄惨惨的走过之后，进入到2017年，那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来美国，就是因为太惨了嘛，就是你觉得你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你在你原有的生活里面你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也没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了，该失去的都失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来了美国。可是来了美国，2017年来了美国，其实并不代表着我2017年就信主马上被神所拣选，我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才开始寻找，2019年的时候正式信主，2020年的受洗。
你这话说的不对，不是2018年开始寻找，而是被寻找，是神在寻找找你。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就你那样，那时候你还能找神呢？
不是，神其实一直都在叫我。我其实现在回头去想一想，从小到大神都有看顾和保守我，他都在呼召。但是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所说的，那个时候神站在我跟前，我把他当空气啊，你谁啊？我认识你谁啊？我这会儿忙着呢啊，不要打扰我。但是我就跟这个妹妹讲，我说你还记不记得34岁那年我有多惨？然后我35岁的时候跟你说我想来美国，那个时候他在美国嘛。那很有意思的是，当我把我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分享给他，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够让你去找这个算命的姐姐，因为我知道他们所给你的信息，即便是有邪灵一说，也许他的确看到了一些什么，可是他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只会给你带来捆绑，他不会让你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上帝，是来自于你清楚的知道上帝对你的人生是有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是永不失败的。所以我不能够把这个姐姐的信息给你，虽然在这个期间我们有过联系，但是每一次当这个姐姐提出说我帮你看看的时候，我都跟她说不用了，因为我已经有上帝了，我已经信耶稣了。那今天我就更不能把他推给你，因为我让你去找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是对我上帝的不信任。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对上帝信任，因为我有太多的见证。那后来我的这个小妹妹就给我发信息，她说，姐，你知道吗？我坐在办公室里听你的声音，我在想，这是我当年认识的姐吗？就是我当年认识的木星姐吗？你的声音里面怎么透着这样的安静，怎么这么的温暖啊？因为她见过我，他见过我最毛躁的时候，他见过我最疯狂的时候，他见过我那个时候像女强人一样踩着高跟鞋跟魔鬼一样的要求他们完成很多很多的一些工作任务，所以他见过。所以他说，姐，过年期间我约你2个小时，我要打电话，我要跟你好好的聊一聊。那其实因为这个孩子是从美国回去的，那我当年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他接待我，我住在他家。那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哎，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哈，那个我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告诉我说，你来了美国以后去教会，我说你去过教会吗？他说我去过，但是我就觉得我融入不进去，我始终接受不了。他很信赖我，这个妹妹真的是很信赖我，她完全的相信我。那当我跟她这样说的时候，她说，姐，我相信你，我也相信我是上帝的孩子，因为我在美国经历了这样的恩典，但是我那个时候并不认为这是来自于上帝。可是当你今天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神爱我，神曾经给予过我帮助。她说，我们过年期间我约你2个小时、3个小时，我们好好聊一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突然一下发现说，哇，原来我们那个不沾染世俗的信心，真的会成为别人在听到，见不到你这个人，见不到你的表情，见不到你的手势，但是在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他都能感受到你的改变。
好想在你伤心的时候有我安慰你， 好想在你孤单的时候有我陪伴你，好想在你无助的时候有我温暖你，倾听你所有的烦恼和情绪。别怕，就算惨遭失败也是一种经历。别怕，就算分别以后也有机会相遇。别怕，就算乌云还一直盘旋在头顶，也总有一天能放弃。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夜里依然有海的清澈。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心里依然载满梦的炽热。失败也是一种经历，别怕，就算分别以后也有机会相遇。别怕，就算乌云还一直盘旋在头顶，也总有一天能放弃。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夜里依然有海的清澈。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心里依然载满梦的炽热。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夜里依然有海的清澈。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心里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余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在分享他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哈。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挣扎，就觉得说我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也没有什么上过特别高学历的学校，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传福音、嗯、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木星讲到的他的这个挣扎，其实是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尤其是现在已经到这春节了哈、
嗯、
一到这春节的时候，我们中国
回家过年，
不仅是过年，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烧香烧纸的问题、
嗯、
那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烧香烧纸的时候，很多时候一到回老家之后呢，老人们都特别喜欢说开春以后呢，这孩子们出去不管是打工不管是上学，喜欢给孩子们看一看，所谓这看一看就是找找这个风水先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去办呢？那刚木星就给我们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很挣扎。
嗯，
那我到底是要不要跟人家讲？我心里首先我知道说我不能不信任我的上帝，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光光是我们不信任我们的上帝，而是我们知道说我有比这个风水师，比这个算命的姐姐更好的一个选择，那就是上帝了。所以呢，这也让我想到在以前我曾经采访那个沈牧师的时候也讲过，他太太也是这个样子，算命的时候找了这个南北和尚大和尚其中的一个，也跟他讲过是你35岁以后怎么怎么着。那后来他就意识到那一年是他信主的日子，回头来看他就说为什么那个风水先生那么厉害，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和尚算不出来，因为35岁的日子当中他信主以后，那整个是一片光明，是这些风水先生根本看
不
到
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知道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都大，但问题是这话 我们大家都听过无数遍了，但你是否真的去相信住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大呢？
嗯，
我想很快呢，一旦过了这新春呢，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就是真的新的一年就开始了。在这真的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是否能够真正邀请这上帝做我们的主宰，让他来引领来帮助我们的新的一年当中靠着主能够得胜有余呢？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问题。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赞美之泉那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他们重新演绎了，名字叫做《展开清晨的翅膀》。我们中国人常说啊，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我想每一天呢，都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礼物。在每一天的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能够躲在上帝翅膀的荫下，让神带领我们一起来飞翔的话，这一天当中，我想我们都能够不断的经历上帝而来的得胜。所以在这首诗歌当中，伴随着这样一个全新的演绎呢，也希望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开始一个全新的人生。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谈过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只要你轻摇，是我不能参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以马内利姐妹，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哈，以马内利的意思。她说啊，我是2021年9月开始听雨泽木星主持的认识你之后节目的，一听呢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以后呢这节目也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真的非常爱听这个广播节目，也把每天的节目发给主内的姐妹，真心希望这个福音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我非常爱你们，也感谢为这个节目辛勤做工的台前幕后的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神的仆人，你们辛苦了，以马内利。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都听到了弟兄姐妹各种美好的见证，其实神在我家的见证啊也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就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那就是在自己的犯错中见证主的管教。
2022年的7月30号下午，我的姨婆也就是我妈妈的姨妈去世了，傍晚6点左右的时候呢，接到了表叔姨婆的儿子的电话，下意识的认为姨婆可能不在了，电话通了但是没有人说话，我就认为可能是表叔无意识碰到了电话按钮。后来打电话给表叔，表叔说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们打电话，他说啊，我在外地工作忙，不想麻烦我。表叔没打电话，而我却接到这个电话，这就是神在我们家行的一件奇事。在我看来，是神在提醒我，在给我传递姨婆去世的消息。
7月30号的晚上8点，大舅打来电话说姨婆已经去世了。因为7月30号呢是阴阳先生算出来的所谓的好日子，所以7月31号早上就会安葬。并且大舅说呢，他已经去送过姨婆最后一程了。我和姨婆的关系啊很不错，我在老家上学的时候呢，学校离他家比较近，经常呢去他家过周末，姨婆对我非常好，我们的感情也很深。现在由于时间短，路途遥远，因为将近1700公里，开车回去呢都得将近两天，又加上疫情，我就没有办法回老家去送姨婆最后一程，心里也比较着急。姨婆虽然90岁了，但是她的离世还是让我非常的难过。在我眼里，她善良美丽，凡事都为别人着想，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好人。由于距离远，姨婆耳朵又不好，我还没有给她传讲福音，她还没有信主得救。虽然我们认为她是好人，但我不知道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她是不是好人，她是否能得救呢？她离开我们去到哪里了呢？想到这些，我真的感觉自己很没用。再想一想，一张张曾经熟悉的面孔都离我而去了，那时候我不禁潸然泪下。
为了表达我的心意，我就通过微信转账给表弟，也就是姨婆的孙子，并且打电话按照老家的风俗客套一下，让他去帮忙买点纸钱烧给姨婆。表弟也表示会照办。想到他们都在忙姨婆的后事，所以我就在8月2号的晚上打电话跟表叔表弟，对他们表示安慰的同时，也关心一下姨婆后事的处理情况。在聊天中，他们告诉我，我转给他们的钱，他们买了好多的纸钱烧给姨婆。我虽然知道基督徒不应该烧纸钱祭奠离世的人，也没有想到他们真的会那么实在，还真的就去买了纸钱。但事已至此，我认为主耶稣一直都很爱我，而这点小事也确实碍于老家的规矩才这么做的，所以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错误，更没有祷告求主赦免。8月2号晚餐我吃的是麻辣鹅，吃饭之后就开始有点拉肚子，也没有多想，认为自己啊是吃辣子的高手，今天的拉肚子也许是因为受凉了。8月3号白天也有点拉肚子，但是不严重，认为小问题无所谓，我能扛得住，仍然不知道祷告求主医治，更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已经得罪了主。8月3号的晚上睡觉，我彻夜难眠，刚拉完回到床上，还没睡着呢，又得跑厕所，就这样啊，来来回回的折腾了很久。
这个时候我才想到了主，也赶紧祷告求主医治。经过祷告，快到天亮的时候，我拉肚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早上起来啊，浑身无力，因为要上班，还是强撑着开车去上班了。整个白天上班都非常没有力气，中午只喝了白粥，吃了榨菜，晚上也没有力气的回家，喝了一点面汤，不到九点我就睡觉了。一般我睡觉的时间啊都是晚上11点以后。8月4号早上起来吃过早饭，我还是没有力气。按理说我已经一天没有拉肚子了，到现在还没有力气，这不应该呀。我才突然回过神来，原来我让表弟替我买纸烧钱给姨婆，是神不喜悦的，是我得罪了神。 我就赶紧祷告，求神医治我，神也怜悯，也真的医治了我，让我不拉肚子了。但是我的祷告并没有抓住重点，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所以神借着这个我能承受的浑身无力来管教我。一想到这儿呢，我就立马认认真真的向神祷告，求神原谅我的世俗操作，原谅我的罪过和过犯，并且我也向神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果然半个小时不到，我又恢复到浑身元气满满的样子了，身康体健，开心快乐的去上班了。我知道神已经原谅我了，此刻我感觉自己就像遇到故事《浪子回头》里的小儿子一样，我感受到了阿爸天父满满的慈爱、饶恕和怜悯，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才管教我。
通过这一次管教，我认识到神是非常爱我、怜悯我的，也让我体会到了神让我们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感觉是多么大的恩典呐！但同时，我们也要遵守家规，当然这是神的家规，不犯这些低级错误，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再次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愿上帝祝福大家，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福音广播越办越好，愿上帝的福音可以广传，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主，生活在主所赐的荣耀的国度里。阿们。
世界的精彩怎得满足，人心的周算多是老路，但你出去又回来，主怜悯都在。有一天你会发现奇妙不变的爱，
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要起来到我父那里去，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时间会过去如云雾，日落又日出，又何必住，何必只在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伊玛内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刚好跟木星刚讲的有点呼应哈。还有我们这今天的经文就讲到我们不沾染世俗，谢谢我们伊玛内利姐妹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尤其是在这个新春的时候，很多人回到老家都有这个烧纸的一个问题，也面临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但是希望我们伊玛内利的姐妹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鞭策，让我们懂得对主的依靠。
是，其实在面对很多的一些风俗习惯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说那也没啥嘛，对吧？就像我们这个姐妹想，那我就是随口说的，那你不能说我把钱给你们买点吃的，我只能说给姨婆买点啥，对吧？
不怪他，怪他那些人太实在。
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渗透了太多的跟我们的基督信仰相违背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人我们就忽略了。这就是为什么主基督耶稣说你要有警醒的灵。其实我们的这个姐妹，我相信她之所以能够幡然醒悟，说哦，我原来做了一件错事，就是因为其实她的灵里还没有完全的昏死，她是一个那一刻可能打了个盹儿，但是你知道打了个盹儿的时候呢，就犯了个错。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凡事祈求祷告，而且要随时警醒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持守的。因为你不警醒，你就像我们这个姐妹，其实就那一下不警醒，你说她知不知道烧纸祭奠亡灵是错的？她当然知道，但是就是那一刻转钱的时候就随口说了句你们买点纸，哎，你看这一下子就在神那里成为了一个罪，成为了一个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保守警醒的心，尤其是刚才宇宙所说的，到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当我们的农历新年的文化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去做那一个清醒的人，去做那一股清流吧。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要想做清流呢，首先我们要连于清流的源头，那就是上帝他自己了。我是宇泽，
我是木星，
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春节。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爷爷那年他开始发芽，奶奶的花椒就抬进了家。至今那天我没赶上哟，爹爹也不知在干啥。
至今说那几所那吹得满街香哟，红蜡烛映着那红窗花。
爷爷喝醉了。
一等